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很感恩我们来到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来学习，也操练我们的生命，可以一起成长。那从上一堂课，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课程，叫教会生活。教会生活呢，是我们常常提起的，它的重要性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课程当中从多个方面来探讨你如何面对以及参与到教会的生活当中。在上一课我们已经说到，合一是神对教会的目标。当然我们也发现，在实际教会生活当中存在合一的假象，但这些并不能拦阻我们对合一的追求，因为合一能够荣耀神。今天来到第二讲，我们一起探讨究竟什么是合一，以及面临的风险是什么。在上一课我们已经看到过两种合一的假象，比如说形式化的合一，还有就是福音加上某样东西的合一。这都是一种假象，并不是真正的合一，也不是基督化的合一。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化的合一呢？保罗在给以弗所人的信中说的真正基督化的合一，可以定义为一个行动、一个目的、一个源头和一个处境。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几个角度，从这几个角度来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合一。首先就是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爱，特别是爱那些我们在基督里跨越社会圈子的弟兄姐妹们。思想耶稣的话语，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这是一个行动，爱那些与我们不一样的人。按照我们的相似性或者本能，我们是没有机会遇见，也不太可能会去爱的那些人。但是如今我们跨越了障碍，有了爱的行动，所以这是首先一个行动。然后呢，就是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神在他福音中所展现的荣耀。任何为其他目的而存在的合一或许有价值，我们也不能说其他的目的是毫无价值或者说毫无意义的，但不是我们在本课中要探索的基督化的合一。所以这样的合一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凸显人的能力或者建造人的巴别塔，而是神的荣耀，这是合一的目的。第三个是一个源头，这个源头是基督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爱是超自然的，只能用神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来解释。如果合一是由世界熟悉并能被世界所解释的爱来驱动，那它怎能彰显神对天上执政掌权者的智慧呢？不是的，荣耀神且彰显福音智慧的合一，是由我们对自己在基督里如何被赦免的理解来推动的。你是否还记得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中的话呢？他说，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那赦免多的，他的爱就多。 如果我们这一堂课，或者说我们这一门课，在任何的时候变成了仅仅是一张任务清单，我们列了一个很长的任务清单，这些就是你该做的事情，你也知道了哪些是你该做的事情，而且只要下定决心努力拼搏就能够达成，那么无论是你还是我，我们都走错了方向。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清单，这也不是我们的源头。我感兴趣的合一，超自然的合一，源头在于我们对被赦免的深刻认知。你被赦免了，我也被基督赦免了。基督化的合一，它的目标不仅仅是福音，而且它的核心必须由同样的福音来推动，除此以外的任何事情都不过是人的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合一的源头是基督的爱。那最后呢，就是一个处境，爱在地方教会的处境下能最实际的活出来，同时却不受限于地方教会。以上所说的这四个方面，一个行动，一个目的，一个源头，以及一个处境，这四个方面综合在一起就是合一的定义。面对基督里所有的弟兄姊妹，由基督里的赦免激发，荣耀神，显明福音的爱，在地方教会的聚集中表现得最明显，这就是基督化的合一，也是神对万民显明福音智慧的计划。我们说完了定义，从四个不同的层面来理解基督化的合一。那基督化的合一会面临怎样的风险呢？我一直认为我们的目标是教会中真正的合一。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实际上就是在妥协神对教会的目的。但是风险究竟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合一是建立在自然连接而非超自然的福音基础上，那么我们放弃了什么呢？我们丢失了什么呢？让我们以马太福音结尾所说的教会大使命开始，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28章，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话，托付教会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我们在之前的课程认识大使命里面常常提到的经文。我们提出大使命的两个要点，我们要和万民分享福音，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民族，给相信的人施洗，换句话说呢，就是传福音，这是第一个要点。除此以外呢，我们要传达耶稣的好消息，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给每一个归信的新人，换句话说呢，就是门徒训练。所以这里会有两个要点，传福音和门徒训练，这也是耶稣颁布的大使命的两个要点。当建立的地方教会合一不是明显超自然的时候，大使命的这两个要素都被妥协了。我们妥协了我们的福音，我们也妥协了我们的门训。我们先来看一下存在的第一个风险，就是我们妥协了福音。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的话描绘了我们在福音里面的能力，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不是任何爱都可以，前面一节为这种爱设定了标准，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爱要有十架的深度，爱要有天地的广度。在世人眼中，信徒作为耶稣跟随者的标记是都有同样宝贵高举神超自然的爱，正如耶稣显明给我们的那样，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么，在一个福音以外建立的团体当中有爱吗？当然有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想一想，你在其他的俱乐部，在跑步爱好者的群当中，或者你喜欢的乐队的粉丝团，你喜欢的明星的粉丝团，小区的二手群等等，在那里有友谊，甚至有情感，那是很美妙也很真实的事情。但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中所描述的非神不能解释的爱吗？不是的，他用世界的道理也能够解释的爱。再一次说一遍，我没有说那些不好，在一定程度上呢，那也是非常好的，对于我们的生活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但那不是教会所给予的爱。相反的，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和以弗所书第三章中的爱是超自然的，当地方教会中的相爱关系使自然解释落空的时候，他就确认了福音的超自然能力。我想知道这是否可以解释《使徒行传》当中的一个有趣的模式。当你诵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很快会注意到几乎每一次福音到了一个新地方，总是伴随着路加所说的神迹奇事，人们要求解释这些神迹。比如说《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十二节，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得到的解释就是福音。因此这卷书以福音首次传到耶路撒冷时五旬节方言的神迹开始，然后到了撒玛利亚，路加告诉我们，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这卷书其余的部分都遵循这个模式，福音到哪儿，神迹奇事就到哪儿。但是呢，再次提到这些城市的时候，他就会说，那时地方教会已建立，文中不再描写神迹奇事，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取而代之，路加的描述限定在两个主题上，广传福音和坚固教会。发生了什么事呢？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那这是一种假设，当福音首次传到某个地方的时候，圣灵使神迹奇事发生，当福音扎根之后，圣灵生出超自然的团契，这些神迹奇事是确认福音真理的临时方法，临时的使用，直到永久的确认方法被建立也被运行，是什么呢？也就是地方教会超自然的团契。甚至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我们看到已有诸如方言之类的恩赐的教会中，保罗仍然清楚地指出，首要的是造就教会的恩赐。那么地方教会当中超自然的团契的特质被隐藏会有什么代价呢？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三十五节，我们抑制了神要证实福音的方法，没有超自然团契的传福音事工如同逆水行舟，因为我们侍奉的是一位荣耀的神，他仍然乐于拯救灵魂，但如果没有超自然的团契，福音就不再是福音，这是第一方面的风险，我们在很多时候妥协了福音。那第二个风险呢，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就是妥协了门训。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四到十五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那难道不是我们教会的目标吗？在顺服基督里站立得稳，这是大使命的第二点。即便被错误的教导和人的诡计所攻击，我们仍然要紧紧依靠福音的信实。这里经文强调的是成熟，我们长进，连与基督，同样还有合一，我们一起做工，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么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回到第七节，开端是基督和他赐给教会的恩典。但是我们怎样从七节中基督的行动得到十四节中美好的结果呢？这个过程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从领袖开始。基督给了教会中话语的事工，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但这些教会领袖最终要负责保守福音吗？不是的。在十二节当中，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他们的工作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他们不是执行者，而是装备者。作为教会领袖的工作就是装备你们的教会去各尽其职。那么当圣徒被成全各尽其职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呢？在第十二节的末尾，就是身体被建立。在十三节，得以同归于一，长大成人。这就是最终把我们带到了十四节的结果。因此基督赐给我们教师，教师成全圣徒，圣徒彼此服侍，从而变得合一成熟。最后这种合一和成熟让我们能够坚持门徒训练。信条、信经和信仰告白是有益处的，宗派内的彼此督责也是有益的，纯正的共同教导非常宝贵。但是真正保守我们做门徒训练的，是那经由福音宣讲而产生的超自然的信心团契。失去团契的超自然部分，我担心一代人左右，甚至不用一代人，我们就会失掉福音。我们思想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是怎样描述的，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当我们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时候，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比方说我参加一个教会，里面几乎没有团契相交，人们只在讲道的时候出现，此外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样的团契缺乏深度。那或者另一种场景，一群来自以前运动队的基督徒老友，我们并非一个教会，但每周见面，互相督促，互相鼓励，这样的团契缺乏广度。他们各自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都不是超自然的。没有超自然的团契，我们会在福音事工以及持守正统上举步维艰。神有极大的恩慈和良善，因此我不能说我们必然失败，但是超自然的合一是神要我们完成大使命的方式。这是第二个合一可能存在的风险，就是我们妥协了门训。那今天我们探讨了合一的定义以及合一可能存在的两个风险。第一个就是我们妥协了福音，我们在福音这件事上做出了妥协和退让。第二个风险就是我们妥协了门训，这就是我们对合一的理解。在后面的课程当中我们会继续学习，接下来的课程里我们也会实际思考如何建立一个教会，它的合一保护并宣告了改变生命的福音信息。我祷告，求主使用我们生命中的这一段时间，帮助我们更好地明白个人在地方教会当中要担当的角色。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好，那今天呢，在第二讲教会生活的第二讲呢，我们谈到了什么是合一以及面临的风险。因为我们从上一堂课开始呢，就开始谈到了合一，那今天呢，我们终于要试图来给合一下一个定义了。你会发现呢，他在下定义之前，他从四个角度来帮助我们理解什么叫合一，对吧？那这四个角度会不会给你们带来一个新的认识？如果我们谈到合一的话，这四个角度呢？
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对于今天这个信息里面所讲到的，它是不停地在提到一个超自然的爱。从上一期的课程已经开始提到这个了，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呢不是那种自然形成的那种关系。举个例子，就像是让我想到那个跳广场舞的大妈，
对，
这些大妈们她们一起跳舞，一起去旅游，一起吃饭聊天，这是一种自然的爱的关系在里面，就是由共同的兴趣爱好年龄相仿所组成的。但是我们的教会不一样，所以他就不断地在提到这个超自然的爱。我回顾了一下，其实当初吸引我来到教会，吸引我在教会留下的也是因为这种超自然的爱在当中。比如说教会里面他有年老的，有年少的，有年轻的，有各种身份地位不同的人组成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所以让我当初来到这里时，我就很吃惊很惊讶，我是被一个非常奇特的群体所吸引。我非常认同他讲的，这个教会是一定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爱在里面。如果没有这种超自然的爱在里面，仅仅是我们大家兴趣爱好相仿，比如说我们都是律师身份，然后我们组成了这样子一个团体，这其实不叫做合一。这是其中的一个理解。
其实刚才唐曼提到的两个词，一个叫超自然，对吧？我就想到，其实我之前参加一个活动，在这个城市的啊，所有的对一支球队比较感兴趣的球迷，我们聚在一块儿，然后包了一个电影院去看一场球的直播。我们都互不认识，是因为有一个中间人他组织了一场活动啊，我们就去参加，其实很开心。然后看了一场球，看完球之后呢，我们还一起吃午饭啊，就特别开心。但是呢，他这个讲义里面提到，就是这种爱呢，它是可以用世界的方式来解释的，就是我们是同一支球队的球迷，包括刚才唐曼提到的广场舞的阿姨们，他们是可以用这个世界的方式和理由去解释的。但是在教会当中，它的超自然就体现在只有福音能够解释。
对，还有一个深度的，因为他提到一个团契嘛，他从团契的角度来阐释这个有没有合一。那其实团契是一种更加深度的敞开跟连接的关系。可能就是我们在听了这个信息以后，就是当我自己啊一开始看了这个信息，听了这个信息，我会觉得这个作者他是不是在抨击说，哎，一个全部都是由就是有共同属性的人，你比如说他们全是学生，他们全是老师，这样自然属性的人组成的是比较危险的。其实一开始容易这样理解，但是当我再继续深入的去听下去了解下去，我会发现他其实重点是强调的是说，在一个哪怕是大家都有共同的身份、共同的自然属性、共同的语言这样一个群体里面，但是如果没有深度的连接，就是没有这种深度的团契，比如说大家都不能够彼此敞开，仅仅像你刚才说的，我们就是来为了这个共同的一个爱好，我们欢呼一起吃饭然后就散了，没有 大家彼此敞开，让自己的心去打开，去呈现出来，包括里面的伤痛也好，伤疤也好，那停留在一个表面的大家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嗨，这就很危险。
是是，我们也来听听思雨分享，你对今天这个关于合一的定义。
其实我刚刚在思考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只是我只关心在我的小圈子里面的那个团体，其实我并不会去关心别的团体，或者是说跟我没有关系的这些团体的弟兄姐妹，那我就跟他们就少了很多的连接，可能这也是一个缺点来的，这是我个人理解哈。以前呢我也听说过，就是其实教会的合一，特别是宗派与宗派之间的这些教会很难合一，如果是能够合一的就只有一种，
嗯，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朝着大使命的目标，
嗯，
努力的。
这个课程里面也提到的，
提到了，
对，第一堂课就提到所谓的超自然的这个爱，只有福音能够达成，就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和目标嘛。
对，
比如说不同的宗派，就是像天主教啊，像这个基督教啊，这个好像听起来好像都是不同的信仰了，但实际上呢，如果是目标一致，我们是可以合一的。但是今天我觉得在谈到合一的时候，作为基督徒的个体，更多的层面上，我觉得我还是想回到，就是我们在日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所面临的那种似是而非的合一，就是是什么样子。刚才思雨谈到一个，就是我如果只关心我自己这个小群体，就是我的团契，然后我对其他的团契我没有关心，这个是不是也是不合一呢？我想某一个程度上是不合一，但是我更加关心的是，我们就是在一个小的团契里面，我们能不能达成合一，这都是很多时候是一个挑战，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看到的情形是，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一个团契里面，大家是处在一个包裹状态，
这
没办法达成合一。
这里面有一个核心问题呢，就是合一呢，当我们谈到合一的时候，那个目光已经不定睛在我自己身上了，
在别人身上。
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他们的职业身份包括政治立场完全不一样，但是这些人他们跟着耶稣一起，包括最后他们为福音摆上性命。
对，
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立场放大的话，我们很难合一的。这是我的立场，跟你我你跟我不一样，我们不能同工。但是真正的合一，我们是在福音里面，在大使命里面，我们所有的个人的东西已经被福音给化解了，所以我们觉得合一是可以追求的，是可以在基督里面被实现的。
对，或者是真的简单的来去总结一下的话，真的能够达成合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放下自己，完全的去为福音摆上，这个合一才有可能实现。
对，这也是我刚刚想说的。对，因为当我们太有自己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合一的。
对，所以也盼望我们不单单是听这个课程，也借着这个课程的内容来反思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是如何参与教会生活的。今天特别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教会建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肢体，要合而为一，我们要同心，为主做好工，要破碎自己，甘心乐意。教会建好是